好，我们今天进入中四道的部分。前面道前基础一开始呢，是礼敬文殊菩萨，代表的是智传承，智慧的传承。那这里呢，是礼敬弥勒菩萨，代表的是悲传承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明本论悲智圆满，这两个传承都圆满，慈悲跟智慧都圆满。前面下四道是希望死后不要堕恶趣，有人天果报，但是只是得人天果报这样就够了吗？虽然得到人天果报，但是还在三界当中轮回。那只要还在三界当中轮回呢，就没有真正的安乐可言，所以呢并不能脱离三界的苦。我们就知道，虽然得人天果报，但是还不究竟。因为你虽然身在善趣，但是等你福报享完还是会堕恶趣，而且在你善趣的时候可能还会继续造恶业，那恶业呢还会再堕恶趣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即使得人天果报，也修行还没有圆满，因为还在三界当中。所以有智慧的修行人呢，他都是把人天善趣也把它看作像恶趣一样的厌离，希望赶快从三界当中解脱。这是有智慧的修行人，他不会觉得说人天果报就满足了，因为还没有解脱三界，还不能够除三界的苦，所以他希望能够解脱三界。那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想解脱，那又怎么样发起想要帮助众生解脱这个菩提心呢？因为所谓的菩提心呢，就是你自己解脱之后不忍见到众生还在三界的苦海当中漂流。所以希望能够帮助众生也能够解脱，可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解脱，也不想解脱，也不知道解脱的方法，那你怎么帮助众生解脱三界呢？所以不管你是自己想要解脱，或者是想要帮助众生解脱，发起这个菩提心，都一定要先能够升起希求解脱的心。那怎么样升起希望解脱的心呢？帮助我们升起解脱的心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思维苦谛和极谛的内容，那第二个方法呢是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。这两个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升起希望解脱的心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介绍思维苦谛的内容。为什么要思维苦谛呢？除非我们知道三界只有苦，没有真正的安乐，我们才会想要出离三界。因为从无量劫以来呢，众生就是以为三界轮回有真正的安乐，才会不想出离三界。那结果呢，只是继续增长串习对三界的贪爱，还有继续增长什么无明愚痴而已。这边所谓的无明愚痴呢，就是以为有快乐，以为三界有快乐可以追求，这是一种颠倒想，一种乐倒，以为有快乐可以追求，这是因为无明愚痴，不明白真相。事实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只要你还在轮回当中，是没有真正的快乐，根本没有快乐这个东西。可是我们居然无明愚痴，以为有快乐，而且每天都在追求快乐，这就是一种乐的颠倒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思维苦谛？就是只有思维苦谛可以对治你不断不断贪求什么三界的这个 欲求，能够对治对三界的贪爱，可以用思维苦地来对治，而且还可以破除无明愚痴，不再有这个颠倒想，不再有乐倒这种颠倒想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思维苦地，才能够升起希望解脱三界的心。那苦地的内容有哪些呢？它有种苦跟别苦的差别。所谓生死种苦，就是三界当中所有的苦，就是所谓的种苦。三界当中到底有哪些苦呢？那它分成八苦、六苦还有三苦来一一的介绍。那别苦就是所谓六道个别个别的苦，这个是属于别苦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介绍什么是八苦的内容。生死种苦当中，第一个是思维八苦。八苦第一个是生苦，就是生老病死的生，出生。一出生呢，就有无量的重苦，不管你是卵胎湿化哪一种出生的方法，都有无量的苦。像寒冰地狱的众生，因为他是冻死的，冻死掉了，所以他就是从冰中出生，非常的苦。那这个烧热地狱呢，他是热死的或者是烧死的，所以他是从火中出生，也是非常苦，就这样活活烧死，然后就直接怎么样到烧热地狱去了。那恶鬼道的众生呢，他是饿死的或者是渴死的，所以他是从饥渴当中出生的，也是非常苦，就这样活活的饿死，活活的渴死了。那我们胎生的呢，像我们人道是胎生的，那我们是从妈妈的那个产道当中经过黑暗狭窄的那个产道当中，这样子硬这样活生生的逼迫出来，这样子生出来的，那也是非常的苦的。被挤在那个又黑又暗然后又窄的那个空间里面，这样子硬挤出来。那卵生的众生呢，它在形成卵的时候非常的苦，那他要破卵而出的时候也非常的苦，所以卵生的众生他有双重的苦，就是形成卵的时候苦，还有出卵的时候也苦，受着双重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不论你是哪一种方式出生呢，都有无量的苦。这是生苦的第一种。第二种生苦呢，就是你只要一出生，烦恼就跟着来。这个呢，是指我们身心无法自在的苦，因为三界的众生在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带着过去所有的烦恼习气的种子。这个种子一遇到外缘，它就升起现行。所以，为什么每个人他的想法、说法、做法不一样？就是身口意三业每天造作的都不一样，就是他过去生带来那个烦恼习气的种子生现行，遇到不同的外缘，他就升起不同的现行来。那我们都会以为是我在做主啊，是我这么想的，然后是我想好才这么说出来，那每件事情不是经过我考虑然后才去做的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我可以自在做主吗？其实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，是你那个烦恼习气的种子生现行了，是他在做主，是烦恼习气的种子在做主。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做？就是烦恼的习气的种子现行了。你说不是我每天在决定我早餐要吃什么，中餐要吃什么，晚餐要吃什么，不是我自己在决定的吗？不是，是你那个习气的种子、烦恼的种子在决定，说我早上要吃什么，中午要吃什么，晚上要吃什么。 每一个生活的小细节都是习气的反应而已，所以你是完全不能够自在做主的。你过去熏修了什么样的种子，串习了什么样的种子，它遇到外缘它就生现行，所以不是你在做主的，是习气烦恼的种子在做主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，每一个起心动念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习气的反应而已，不是你可以做主的。所以只要你一出生，你的身心就是没有办法什么自在做主，因为你带着你过去的种子来出生的，所以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再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，那就是你烦恼习气的种子。好，这是出生之后第二种苦。那第三种苦呢，你既然出生就有老病死的苦，有生，有了生命就有老，一定会老，然后一定会生病，最后呢一定会死，啊，所以有了生命，老病死就跟着来了。第四种苦就是身心受烦恼逼迫，所以是苦。这是说，既然出生了，每天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的境界，然后升起不同的烦恼。你面对乐境你就生贪，面对苦境你就生嗔，面对不苦不乐境呢你就愚痴无明。所以每天你面对不同的境界，你就升起三毒烦恼，然后这个三毒烦恼又依各式各样不同的什么方式来逼恼你的身心，所以是苦。好，所以我们身心是常时在三毒的逼迫当中，没有办法安乐，所以只要一出生呢便是烦恼不断，受苦不断。生苦的第五个就是最后一定要死的苦，你有生就有死，所以有了生命就一定会死亡。那死的时候，尽管你一千万个不愿意，好，你不管你是多么的不愿呢，也最后一定要抛下啊，你对贪爱的财产啊、名闻啊、利养啊、地位啊、亲朋好友啊，然后满怀着悲伤、忧苦的离开。所以不能够随着你自己的意愿不死，所以是苦。一定每个人迟早一定要面对死亡，不死想不要都不可以，所以有生就一定有死，这是所谓生苦的五个内容。好，我们要这样子来思维。那八苦的第二个是老苦，生老病死嘛，人生的一定要经过的，所以出生之后一定会一步一步的什么步向老，那没事情就生个病，最后呢就一定会死亡，所以这个一定会慢慢的变老，这个也是要面临的第二种苦。老苦也是有五个内容来帮助我们思维。第一个呢是年轻时的容貌身体都衰退，所以是苦。人到老年呢，腰也弯了，背也驼了，头发也白了，皮肤也皱了，实在是不好看，不再年轻美丽英俊潇洒，都没有了，所以很苦。所以现在怎么样维持年轻的方法就越来越多。那就是说明我们人类非常害怕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，想尽了各种方法留住青春，不让它衰老。可是没有办法，一定会老，所以是苦。 第二个老的苦呢，是气力衰退，不如从前，所以是苦。年纪老了，越来越没有力气，行动呢也越来越吃力，好不容易坐下来，要站起来很辛苦，坐下来很辛苦，站起来很辛苦，走起路来更辛苦，行动呢越来越迟钝。这个是年纪越来越大，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苦。那第三种呢，是六根衰退，渐渐不能够发挥功能，所以是苦。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聋了，鼻子也不灵光了，舌头呢，你不管吃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滋味了，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吃，想吃什么什么什么就觉得好像都不再那么好吃了。讲话呢也慢慢的口齿不清，眼前的事情转身就忘了，那头脑整天就是昏昏的，记忆力慢慢减退，那严重一点就变成老人痴呆症。那第四种是受用境界的能力一直在衰退，所以是苦。就是慢慢的没有办法享受色声香味触等等境界，所以是苦。因为眼根在退化，所以没有办法享受那个色境，可能有青光眼啊、白内障啊、老花眼啊、视力模糊啊，这是因为眼根退化，所以没有办法享受色尘的种种的美啊、境界啊。那耳根也慢慢的退化，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听不清楚、听不见，就是有重听的现象。那鼻根也是慢慢的没有办法享受香，舌根没有办法享受味，那牙齿呢也慢慢都蛀掉了，或者蛀了或者是掉了，那太硬的也没办法吃，所以常常胃口不好啊，饮食难消化啊，这些都是说明我们慢慢没有办法享受种种的六尘境界。那劳苦的第五个就是寿命不断的在减少，越来越逼近死亡，所以是苦。不可能越来越年轻，只有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就是越来越接近死亡，所以心中呢充满了恐惧、害怕、忧虑、不安，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，越老越怕死，越没有安全感，越想抓，可是越抓不住，所以就心情呢就越来越沮丧。好，这个是所谓的老苦。第三个，八苦的第三个是病苦，也是分五方面来思维。第一个是身体变坏，所以是苦。因为生病呢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功能也在退化，器官也在慢慢的衰竭，那你也可能生病，病到只剩下皮包骨，或者皮肤已经变成枯黄，变成那个蜡黄色。第二呢，是心多住忧虑，忧恼，所以是苦。身体生病，心情一定不好，那心情不好呢又在使病情加重，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。尤其是那个慢性病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绝症，那心情更是忧伤痛苦。这个就是指我们生病的时候心情一定不好，所以那个久病厌世然后去跳楼自杀的这种很多，就是实在是心情非常的沮丧痛苦。第三种呢，是不能够随遇自在享受，所以是苦。因为一旦生病的话，所有对病情有害的事呢我们都不能做，想吃的不能吃，像糖尿病就不能够吃太甜，肾脏病又不能吃太咸，高血压、心脏病又不能够吃太油， 所以想吃都不能吃，那想做的也没办法做。比如说中风啊，半身不遂啊，你行动就开始有一些不方便，或者是有的病它是不能够坐，那有的病它是不能够躺，有的病是没办法走，所以都是很苦的。第四个呢，是虽然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但是也必须要勉强接受，所以是苦。那就是说因为生病，你不喜欢吃的饮食就一定要吃，因为这个对病情有帮助，所以不想吃也要吃，那个药不想喝也要喝，只要是对病情有帮助的，即使你不想吃不想喝都不可以，一定要吃要喝。刚才是想吃想喝的没办法，现在是不想吃不想喝的一定要吃要喝，所以很苦。那一切的治疗也是要，很多治疗的方法也是很苦，像脊椎那个弯曲的要经过那种那个整椎啊，也是很辛苦很痛啊。或者有的是要刮痧啊，拔火罐啊，或者有的要针灸啊，有的是要开刀啊，都是很苦的，可是你不得不勉强接受。第五个呢，就是如果你的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话，没有办法治好的话，很快就会没命的话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苦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最怕就是听到医生说你这个病啊，目前的医药是没有办法医治的，哦，这个听了就心情很不好。所以我们一听到医生宣布说，哦，你只有一个月的寿命，三个月的寿命，半年的寿命，哇，那好像就是判死刑的那个死刑犯一样，哦，生不如死。尤其是又耗尽了所有的家财，哦，还治不好的话，那真的是苦上加苦，哦，所以我们知道生病也是非常的苦的。好，那八苦的第四个呢，就是死苦，生老病死嘛，哈，一定要的。死苦哈，也是有五方面来思维。第一个是死的时候必须要舍离可爱的财位，就是你拼了一辈子的省吃俭用的这些财物呢，你一毛钱都带不走，这时候实在是非常的遗憾。第二个呢，是你最亲爱的眷属也带不走。第三个是你的至亲好友啊，你最好的朋友，你的忘年之交啊，你的知己啊，好朋友啊，这个时候都必须跟你分离。第四个是你最贪爱执着的身体，你这个时候四大分散，你也必须要舍弃了。生前你不管怎么样照顾他，可是这个时候你就是留不住，身体也要死亡。好，那第五个呢，就是临终的时候有四大分散的身苦，身体四大分散非常的苦，那你心中呢又充满了恐惧害怕，所以也非常的苦。再加上刚才前面讲的，你的财位、你的眷属、你的朋友、你的身体都带不走，想起来呢就更苦了。好，这就是苦的境界。好，那八苦的第五个呢，是怨憎会苦。怨就是怨恨，憎呢就是讨厌，会呢就是遇到。你怨恨讨厌的人事物，偏偏就遇到了，所以是苦。你不想遇到的遇到了，所以非常的苦啊。所以它也分五方面来思维。我们最讨厌就是遇到我们的怨敌嘛，我们最害怕遇到怨敌。我最讨厌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跟我结怨的人，和我有仇恨的人，我遇到了，身心就马上引发很强烈的忧苦。 这是遇到仇人的心情，好，非常的苦。那第二种呢，我们害怕遭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好，譬如说去坐牢啊，或者是判刑啊，大家都不愿意碰到这方面的事情，或者是受到处罚，譬如说你违规啊，交通违规受到罚单啊，那时候受到罚单，那个时候一定心情不好，受到种种的处罚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苦。那我们也害怕被别人伤害，我们也怕被绑架、被撕票，或者是侠怨报复等等，这个都是心中非常畏惧、恐惧、害怕的事情，希望不要碰到的事情。那第三个呢，是害怕坏的名声，我们也很害怕遭受到人家的毁谤，恶意的伤害、毁谤，我们也害怕我们的名声不好，怕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有人在后面怎么样重伤你。那第四个呢，我们害怕的是苦恼而死，就是碰到所谓的横死，一共有九种横死，我们都希望不要发生在我的身上，遇到的话就是怨憎会苦。像我们生病看医生，我们最怕什么呢？延误医药而死，耽误病情而死。那犯人呢，就是怕被判死刑，怕枪决，然后死在牢里。喝酒呢，怕酒精中毒，怕喝酒闹事，然后跟人家打架，那互殴啊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打死掉了，或者是酒醉驾车，然后就出车祸撞死掉了。我们都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也很害怕遇到火灾，所以到公共场合先把什么逃生门看好，万一有火灾就赶快跑，所以我们也是很害怕被烧死。然后玩水游泳很害怕被水淹死，爬山呢很怕走到那个悬崖，然后从上面摔下来，掉下来摔死，或者你去原始森林游玩呢，又害怕碰到恶兽或者毒蛇被它咬死。喝药呢，怕喝到毒药然后被毒死。吃东西呢，怕食物中毒中毒而死，怕饿死，怕渴死，这些都是我们很害怕遇到的事情。这些死的现象我们都称为横死，就是不是寿终正寝而死的。那怨憎会苦的第五个呢，就是害怕死后堕恶趣。我们都希望死后不要堕恶趣，因为堕恶趣就是无量的苦在等着我们。这就是怨憎会苦的五个内容，不希望碰到的，可是偏偏碰到。八苦的第六个呢，是爱别离，我喜欢的偏偏要分离。这个爱就是贪爱，就是我们自己所贪爱的人事物偏偏要别离，这个时候所引发的忧苦呢，我们就称为爱别离苦。也是有五个内容，我们最舍不得的就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，最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分开的话，我们心中呢就会引发非常强烈的忧伤、悲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会发出种种忧愁、悲叹的言辞出来。所有的文学名著就是这样出来的。心中舍不得，那种爱别离苦会让人家文思泉涌，这时候写出来的文章是最感人的。诗人啊，文人啊，他就写了很多的诗词歌赋、文章、小说等等，描写的是什么？就是爱别离苦。这是第二个。 因为跟最亲爱的人分离而引发的种种的什么忧愁悲叹的言辞，然后就把它怎么把它写出来，成为很有名的小说。那第三个呢，是引发我们身体上的侵扰或者是苦恼，因为跟爱人怎么别离，所以就茶不思饭不想，身体日渐消瘦，容貌逐渐的憔悴，这个是身体上的种种的苦。思念上的苦，就是第四种，因为长时间的思念、忧虑、牵挂，引发意念上的热闹，这是心上的苦，意念上的苦，因为思念的缘故，所以引发种种的苦。第五个，是我们应该受用的资深用具有所缺乏的时候所引申的苦。资深用具就是我们生活上需要的，可是没有，缺少，你想要什么，就偏偏就没有什么。你最喜欢的、最贪爱的、最需要的东西，偏偏没有，所以很苦。这个也是属于爱别离苦啊！你所贪爱的东西，你所需要的，但是没有。好，八苦的第七个是求不得苦。这求不得苦呢，跟刚才的爱别离苦呢是相同的，都是跟贪相应的啊，都是说你贪不到所引发的苦。譬如说，你很辛勤的耕作，但是收成不好，努力的工作，但是赚不到钱，你投资做生意呢，偏偏赔本，这个就非常的苦了啊。所以，凡是经过努力的追求啊，但是却得不到应该有的结果，所以你就心灰意冷啊。这时候所引发的忧苦，我们都称为求不得苦。好，八苦的第八个呢，就是无取蕴苦。这个取就是执取的意思，我们执取五蕴为我所产生的苦，我们就称为无取蕴苦。那五蕴是什么呢？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简单的讲就是色法跟心法，就是构成我们身心活动最主要的内容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色就是我们的色身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我们心识的活动。这五蕴呢，本来它是一连串生灭的作用，它不会产生苦。可是为什么它苦了呢？就是我们执取这一连串什么生灭的作用，把它当作是我，所以苦就产生了。我们都会以为这个色身是我嘛，这个身体是我的嘛，不然是谁的？它就是属于我的。所以你把这个色身当作是我，就生老病死苦就跟着你了。因为你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所以它出生，还有刚才讲的老，它会老，它会生病，最后会死亡，所以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苦。就是你执着这个色身是我，执着这个色蕴是我，所以是苦。可是这个色蕴是我吗？什么是色？就是色法嘛。色法是什么？什么？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五根六尘，这十一个是色法。白法里面讲的色法有十一个，五根六尘。这个蕴呢，五蕴，这个蕴就是积聚的意思，所以色蕴就是由色法所积聚的五根六尘的这个内容，你把它当作是我， 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我的鼻子，这个色身是我嘛，所以这个色身所有的内容都是我的，所以是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我的鼻子，我的嘴巴，我的舌头，我的身体。可是是吗？色法它只是物质什么物质的聚合而已，它是整个物质的世界的构成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跟六层，它只是物质的现象。可是一切物质的现象，一切色法，它都是生灭无常的，无自性的，所以它是无我的。所以你要把它这个生灭无常无我的，把它当作是我，就是我们不明白事实的真相嘛，以为色蕴是我。可是色法它是物质现象，它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它是生灭的，所谓我它就是永恒存在的，你可以找到一个永恒存在，那个才符合我的定义。可是它现在是生灭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可见色蕴不是我，它只是物质的现象而已。我们不明白无明，不明白无我的道理，叫做无明，所以才会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。身体它就说明它会生老病死，可见它是每一刹那都在生灭的嘛。那生灭的它就不是永恒存在的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我呢？如果我是永恒存在的，它应该不会改变，不会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因为它永恒存在的嘛，我是永恒存在的，所以它不可能生然后又变老，然后没事情生病，最后还会消失死亡不见了，那我怎么可能会消失不见呢？所以可见这个色蕴不是我，你只要把色蕴当作是我，你就苦了，就是无取蕴苦的色蕴苦。同样的，受蕴是我吗？那我们先要讨论那个感受是怎么升起的。根净是三缘和合而生处，然后有三受或者是五受，所以那个处受是由根净是三缘和合。我们的眼根看到色尘，再加上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你才知道你现在看到了什么。所以它是因缘所生嘛，因缘所生的都是生灭无常的，无我的。所以你升起的种种感受，不管是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还是忧喜，如果说五受的话，就是有五个，有三受或者五受的差别。不管是什么受，只要是升起种种的感受，它都是因缘所生，无常生灭的，所以并没有一个我在感受，因为它是生灭的。如果苦受是永恒存在的，它应该不会消失，我就永远苦苦苦苦苦没完没了。如果乐受是永恒存在的，我应该永远快乐，它不会消失，那个才叫做很久。可是不是啊，你的痛苦因缘所生，你的苦受升起了，可是它会消失，你快乐升起了，它还是会消失。会升起会消失的，就说明它是生灭的嘛，生灭的就是无常的，就是无我的。所以受蕴不是我，可是我们以为我在受苦，我在受乐，所以就苦了。你把种种的感受当作是我在感受，所以就苦了。本来它只是因缘所生而已，刚才讲根基是三缘和合而生处，然后升起了三受或五受，它都是因缘所生，它是无常生灭的，它不是永恒存在的。可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我在受苦，所以就苦得不得了。 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，一切的苦受都是生灭无常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怕受苦了，因为它是生灭法，它会消失的。你只要不要把我放进去，说我在受苦，那个苦当下就变得很轻了。只要不把我放进去，它就是生灭法而已，因缘所生，所以它苦受就升起了，它会消失的。你不踩它，它很快就消失。你觉得我好苦，我好苦，你就苦不完，每天都好苦好苦，那是你想出来的。你把那个苦受生灭法无常的抓得紧紧的，不让它消失，所以你就苦苦苦，每天苦。好，所以受运也不是我，想运是不是我？是我在思想吗？是我在打妄想吗？没有一个我在想。刚才讲了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，都是反应你的习气，反应你过去所熏习的习气、烦恼、业力在反应。没有一个我在想，那个打妄想也是种子生现行啊。你现在每一个念头不是种子先生现行吗？你怎么想，然后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，然后遇到不同的缘，那个种子又起来了，你又打了一个妄想。所以不是我在想，它也是生灭无常的。那所谓的想是什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在认识外境，我们六根面对六尘，你认识外境之后所产生的分别心，那个我们称为想。你眼根看到一个什么，哎，你那个念头就升起来了。所以它是在我们认识外境之后所产的分别心，所打的妄想。种子生现行的习气反应，并没有一个我在打妄想，因为每一个念头也是升起就消失了嘛，升起就消失了，可见它是生灭法，生灭就是无常的，就是无我的，所以没有一个我在想，所以想运不是我。同样的，行运也不是我。什么是行呢？念念不停的内在执着有一个我，它是我执的根本，这个就是行运的作用。念念牵灭，就是第七识的作用嘛。哈，如果知道为识的话，横省思量，十八识的见分为我，为识的思想就是这样解释的。那个我执，第七识的作用，横省思量的作用。十八识的见分为我，所以也不是有一个我，懂吗？那个念念不停的内执有一个我，这是颠倒无明，不是真实有一个我。所以既然是念念牵灭，念念不停嘛，念念就每一个念又是生灭的，所以生灭无常，所以这个行运也不是我。世运，这个世就是八世嘛，好，第八世阿赖耶识，它含藏我们过去所有善恶无忌的种子，在我们八世田里面，种子一遇到外缘就升起了现行，现行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。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，这是不是生灭法？种子生现行嘛，现行熏种子嘛，生灭法对不对？对啊，生灭就是无常的，也是无我的，所以世运不是我。它只是遇到外缘，种子生现行，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。种子现行，现行种子，这样子生灭生灭生灭，没有一个我的存在。所以不是我在看，不是我在听，不是我在想，不是我在说，不是我在做，都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 都是世运的作用，这样而已，都是先灭无常无我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五蕴呢，它只是一连串生灭相续的过程而已，没有我的存在，五蕴不是我。所以一切众生就是因为无明，就是不明白我无我的道理，叫做无明啊，所以才会把五蕴当作是我。你只要把五蕴当作是我，你就受苦不断嘛，然后轮回不断。所以怎么解脱轮回，我们就有答案了。你只要了解五蕴不是我，五蕴是生灭无常，什么五蕴本空，那所有身心的作用呢，只是因缘所生，并没有我的存在啊。那你没有我呢，就不会生烦恼，不会生烦恼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业就不会什么受报，就不会受苦，没有业力让我们到三界投胎轮回，这时候轮回就断了，苦也断了。所以要怎么断苦，怎么断轮回，就是要明白五蕴不是我的道理，你就能够切断轮回，彻底的断除三界的苦，要不然你就有现在讲的五取蕴的苦。你把这个五蕴当作是我，那你这个身心五蕴就会变成一个装苦的器具，这个苦里面装这个苦气，装苦的器具叫做苦器，里面这个器皿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装着苦苦、坏苦还有行苦在里面，在你这个苦器里面，你的身心五蕴就好比一个装苦的苦器，里面装满了苦苦、坏苦跟行苦。然后我们刚才讲的，你只要有五蕴的这个身心呢，你就有老病死。所以这个五蕴之身又成了老病死的所依。刚才讲你把这个五蕴，把这个色蕴当作是我的色身的话，我的身体的话，你就有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都是因为你把这个色蕴当作是我才有的。所以这一世的五蕴之身就成了老病死的所依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思维五取蕴苦，希望从这边怎么样彻底的了解，怎么样彻底的断苦，怎么样彻底的解脱轮回。以上呢，我们就把八苦的内容介绍完了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